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求就必给你们，你们找就要找到，你们敲门必要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寻找的就必找到，敲门的就必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哪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而给他石头呢？要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便是法律和先知的总纲。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坐。今天耶稣鼓励我们祈祷，向天主要，向天主求。你可能说，我经常要，经常求，但是都得不到。请相信耶稣说的话，你们求就得到，找就找着，敲门就给你们开。耶稣不骗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祈祷不是对着一个像，或者是十字架，这两根木头，或者一张画的像，或者一张墙。在我们面前，我们像孩子来到爸爸跟前。耶稣自己就说，你们做父母的，孩子跟你要吃馒头，你拿石头给他呀？他要吃鱼，你给他条蛇？不可能。你知道孩子需要什么，甚至在孩子向你要之前，你早已给孩子准备好了。所以耶稣他讲祈祷，先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向谁求。我们的天主不是一个住在九霄云外对我们漠不关心的那位，而是一位爸爸，离我们这么近，在我们求他之前，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早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说怎么我求得不到呀？像你说的这么好，就像爸爸关心孩子一样。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每天都是天主在照顾我们，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就像胎儿在妈妈腹中，在妈妈肚子里，他靠着什么活着？靠着一根脐带，全部的营养他要成长，他要活，全部的需要都是透过这根脐带把营养输送过来。等他离开了世界，这个脐带就剪开了，他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我想说，在我们和天主之间有一条无形的脐带，任何时候不能剪开，一剪开我们就完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存在的每一刻每一瞬间，天主在提供给我们营养。天主在照顾着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所以好好认识到我们离不开他。一天当中特别有几个时刻我们要祈祷，要养成习惯。有的人星期天记得主日念念经，有的四大节日念念经， 平常都不祈祷。弟兄姐妹们，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个时刻先祈祷，不要像动物一样睡了一觉起来干嘛找吃的。咱们早上一起来先忙着做饭，我们是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起来的。天主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要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天主献上我的赞美。多少人睡过去了再没有起来，我们起来了，是天主给我生命，第一件事我先祈祷感谢他，把这一天交在他手中，求他保护我，求他陪伴我，求他别让我耽误这一天宝贵的时间，让我活得有意义。这就是早上的祈祷，一定不要只是背几段经，好好用你的心给天主说几句话。到晚上又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平常老教友们说神父也不强调念早晚课了，是，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习惯。年轻人就觉得像背课文一样，那背几句，背和不背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只是背背，真的起不了多大作用。我教你们祈祷，到了晚上要睡觉，这一天很忙碌的过去了，无论好歹到了晚上，在睡觉之前把自己放在天主面前，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想一下，看看从早上起床上班，中午吃饭，下午都经历了些什么。如果做得好，我感恩；如果没有做好，我求天主宽恕。到最后用耶稣的那句话，上主，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今天晚上你上床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要进入黑夜，好多的事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交在天主手中，然后你就平安地去睡觉。就这样，每天我们随着日夜的交替提醒我们，一天的开始，你不要说，哎呀，我活了这么多年了，每一天，明天还会起来。不，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是独特的一天，是特殊的一天，是唯一的一天，没有第二天。这一天我需要天主给我力量，叫我好好的活。这一天发生的事，可能跟在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我要把它当成我生命中的一个礼物，这么宝贵，我要有充沛的精力和准备，靠着天主的恩宠去活好。所以弟兄姐妹们，祈祷是这么重要。养成习惯祈祷，包括教会怕我们忘记祈祷，有早晚课，还有什么，还有饭前饭后经，有好多教友也不念了。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别的事儿你不一定做，有上班的，有上学的，有出去散步的，有健身的， 谁给谁做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儿，谁也要吃饭。如果说你去上学要祈祷，你去上班要祈祷，他可能说我不上学，我也不上班，但是吃饭是每个人有的，每天吃三顿吃两顿，我们离不开食物，要活着吃饭，所以这是必须的，要我们养成习惯，等把食物做好以后放到桌子上，我们先祈祷，养成这样的习惯，感谢天主，不是吗？有多少人想吃吃不上，有的人什么都不缺吃不了，他躺在床上一勺一勺的喂都咽不下去，你坐在这儿能吃也有的吃，我们要不要感恩？要感谢天主，天主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给你这些丰盛的食物，真的有多少人不像我们这么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祈祷，你看教会的传统让我们一天当中好多机会去祈祷，当然今天如果你开车，我也劝你每天开车，一上车先画个圣号，耶稣和我一起陪伴我。我们不是都打电话吗？拿起电话来要处理问题，要跟朋友联系说什么事儿，拿电话的时候耶稣把我要说的话告诉我，帮我处理好这件事儿，都是祈祷。你们看，我给你们讲过比利时的国王，人家是国王，比咱们忙得多，真的可以说日理万机。他在接见人的时候，在他的那个接待室会客室挂着一个表，那个表故意调成每15分钟他会响一下，当一声，15分钟响一下，到了半30的时候当当响两声，到45响三声，一个是提醒自己时间不用一直看表，再一个他的习惯就是内心祈祷，他会说主啊帮助我，主啊谢谢你，他正在跟客人谈话，但是就心里一瞬间就祈祷了，不一定把客人啊你先坐着我去祈祷一会儿再回来，每15分钟不是这样，去堂里我想这么简单的祈祷我们也可以做，你们说能不能？对，都能，就是你意识到重要不重要，重要了你会想办法的去做。如果现在突然一个电话家里有了急事儿，你扑通就跪下了，也不说在堂里，也不说下边有没有放褥子，天主啊快救我，我受不了了，那求的真切。还有这个国王还有一个习惯，在他的日历本上每天做什么几点钟的约会，可能这几个月的都排好了，但是每周会有几个小太阳，几点钟他画一个小太阳，比如说下午5点到6点这儿画一个太阳，就没有别的约会了，其他的是晚餐还是午餐还是去接待谁还是出去还是怎么着，那个小太阳是做什么？小太阳是朝拜身体。这个国王每周他都有几次朝拜身体，当然每天除了自己默祷的时间读圣经的时间，那是早上和晚上，还有朝拜身体。你看他的祈祷，咱们有的时候说神父忙得不行， 你不知道是不是忙，是你不重视而已。耶稣说你们求吧，求就得。在这儿还要注意，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求不得呢？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我们要愿意天主愿意的，像耶稣在山园祈祷，他也求了，他求什么？父啊，免去这一杯吧，一会儿自己要被抓被打被杀，他说免了吧。天主有没有听他的？有没有？没有。祈祷几个小时之后，士兵们拿着灯笼火把就把他抓走了，靠了一个晚上刑罚，第二天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不也求了吗？父啊，免了吧，别让我受苦了。可是随后耶稣加了一句，不要随我，随你的旨意。天主听到了他的祈祷，好吧，随我的旨意，天主就这样安排。所以咱们祈祷不要随我，我们要加上这句话，如果随我，我们很贪婪，我们很爱这个世界，我们甚至不要天堂。天主造我们，叫我们将来进入永远的幸福，可不是在世界上这几十年叫我享福，将来叫我进入永恒的生命，这是天主给我准备的。可是如果让你求，你会求什么？你每天求着叫我得救，叫我爱你，叫我牺牲自己爱别人，叫我每天每一步为你而活，早日进入你的怀抱。你们这样求吗？恐怕很少。我们求的是发财，求的是不生病，求的是将俺家孩子考个好学校，将来做个官儿才好。你叫天主听，天主听不听？叫天主怎么听？在闹疫情的时候，有一个人发了大财，因为他生产口罩啊，他生产那个这个那什么啊，防疫用的这些医疗设备，哇，大家都祈祷求天主，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他求什么？求天主叫这个疫情继续蔓延大一点。你说天主听谁的？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你做这样的祈祷，你还让天主听？你家刚把地弄好，求天主下点雨，省浇了。现在啊，浇没有井。他家正在收麦子，他希望天主千万别下雨，下雨这麦子可就都烂到地里了，收不回来。你说叫天主听谁的？要不耶稣说，我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光随着自己，交给天主，把我们的需要最后说，天主请你安排。所以我告诉你们，耶稣叫我们好好的求，信赖天主，但是要知道天主是爸爸，他会把最好的给你，在最适当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给你需要的，知道这个就够了。一定不要像不懂事的小孩在地下打滚，你不给我就不行，我就要，弄得大人没有办法。这么不懂事，怎么哄也哄不下来。我们给天主也是，你不给我，我就不念经了，我就要这个。真正的信赖，他是爸爸， 他比你更明白什么对你好，什么时候给你最好，用什么方式给你最好，可能是你想不到的。信赖天主吧，不要拧着自己的理儿，我就要这个，天主不给我，不给我他不爱我，我再也不祈祷了。对天主充满信赖，再就是恒心，一直等待，一直等待，天主一定会给，放心，一定会给，给的很多，超过你的想象。耶稣说连按带摇给你，哇，怎么这么多，你想不到。一定不要求三天，求九天啊，再不行守个大斋还得不到，得不到我不求了，继续求，天主不给你这个，给你别的，绝对比你要求的好得多，求吧。你们知道那个伟大的母亲摩尼迦为他的儿子那个不听话的孩子奥斯定祈祷，求了多久啊？你们知道18年。那个孩子就是叛逆，小的时候进堂，后来不进堂了，很聪明，跟神父也抬杠，不信天主了，他就为他祈祷，结果最后何止是回头了，做了主教，一坐坐了40年，在非洲。今天我们读神学就读圣奥斯定的神学，对教会影响1500年了。谁能想到他的妈妈哪儿求了这些，结果天主给的远超过他想象的。前几天有一位妇女找我，神父我给你分享一下。我说好，你说吧。她说我的丈夫喝酒，我知道，我们分居10年多了，我自己把孩子带大，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他回了娘家，谁劝没法过，的确是没法过，一天都醉着。我说现在呢，他说这些年我都在祈祷，我的丈夫改变了，不喝酒了，干活很好，现在我搬到家里了，我们准备盖房子，重新开始。哇，孩子，你想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现在10年以后都快像大人一样，现在回到爸爸身边。我说你怎么祈祷？他说我做耶稣祷，耶稣，天主子垂怜我。这么多年都在念早晚课，现在他开始用心把自己放在耶稣面前，把自己的家庭的处境交给耶稣，你看改变了没有？这叫祈祷。那是一位爸爸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他面前。最后我还想说，耶稣今天的福音不只讲祈祷，还讲了什么？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耶稣还说咱们不好，耶稣很少批评人，可是这儿讲着讲着就说你们这些不好的人还知道把好东西给孩子，何况你们的天父。在这儿就让我想到，是咱们真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你们说是不是？还不承认呀？你们好的不行，行不？高兴了咱们可好了，不高兴了谁就不认了，六亲不认，这个词儿不就是这样来的吗？有时看人爱这个人 为他死都行，可是这个人我不能看他啊！一听他说话我就想骂他，离他远点。咱们不都是这样的吗？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好，正因为咱们不好，咱们才来听道理，咱们才来学习。学习完了，在这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改变，不要一直是老样子，原地踏步。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好，我们求天主宽恕，求他给力量，让我们改变。每个人要是透过这几天的学习，你没有发现自己不好，我敢说你白来了。到这儿来又是唱歌又是赞美，天主你真好，你想的我哪儿也好，你看他们都冷淡的不行啊，他们都做坏事，我哪儿都好，我感谢你。哎，这样的祈祷你们熟悉吧？熟悉不熟悉？圣经上耶稣讲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耶稣说他出去以后就成了个罪人。所以咱们每个人要意识到自己的不好，咱们要求天主帮着我变好。今天福音有一句著名的话，可以说是金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来，大家给我一起念这句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再来一遍，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对，你到这儿来，堂里人都满了，哎，你正找座位，突然旁边这一位站起来，来，你坐这儿，他到一边站着去了，你心里感动不？你得说，哎呀，这个人你看也不认识我是谁，他就给我让个座儿，心里暖乎乎的。一看你跪下没有褥子，他赶紧把褥子给你。你来这儿念完经不知道去哪儿，你是从外村来的，哎，他一看不认识，会问你是哪儿的，你中午饭在哪儿吃，走去我家吧，把你领回家去，你心里好感动。这就是耶稣说的，你愿意别人对你这样做，你先去为别人做，总是给别人提供些方便，为身边的人做一些服务，把喜乐带给身边的人。可以说全部的圣经讲的就是这个爱，天主是爱，他愿意我们去爱。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不是说谁念经谁就是耶稣的门徒，相爱吧。咱们不只是好好的祈祷，像我刚才说的，还要去爱身边的人，给身边的人提供一点方便，一个微笑，一句安慰的话，拿一个小垫子，让个座位，看他有什么需要，你能做点什么，就这样改变。求耶稣帮助我们，阿门。